我是在澳大利亚读书的学生。那我叫 Me，我本身是国际学生。那我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因为学校已经变成没有上课，他上课已经变成是网络上课，所以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就是面对面上课这件事。然后再加上，因为在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并不需要到接触，而且在这个学习的阶段上，我觉得变得比较没有像我原本的就是上课的那么的良好，所以我就决定先回高雄，然后并且上课。可是因为在原本的澳洲的状况下，我们是需要付房租，然后付水电费，然后以我们临时签证的状况下，其实是没有到那么良好的，所以我才会选择回台湾这样子。就是澳大利亚可能边境它的国际航班已经开放了，我才可能会有这个回去的打算。因为毕竟以 Corona 疫情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其实虽然我们有学生保险，可是我们在医疗保障上面其实还是没有太多的像citizen 或是 PR 他们那么多的补助。像我是学生嘛，所以我的工作时间就20个小时，可是你会变成是我们本来是排班制，那你可能会原本一周就20个小时，你可能是满班20，可是你现在可能会被砍班到你一周只上班1个小时，或一天可能4小时不等。然后像我还有认识一些就是打工度假的朋友，因为我本身之前也是打工度假的。然后那因为像现在的服务业，很多餐饮业、按摩业跟私人教练，很多的工作都被裁员或是没有客源，所以他们变得是他们只能去在工厂、农场与背包客跟他们争一些就是工作，因为毕竟本来背包客去澳大利亚，他们就是选择一些当地人不会做的工作。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工作他们面临了还蛮多的，就是失业以及寻找不到工作，然后是在考虑是否也离开澳大利亚回本国。因为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问题，让我不得已回台湾。其实西方国家对亚洲人，他还是有一些排斥。我们想去融入他们，可是他们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好。那因为在这个 Corona 疫情下，甚至我们有被就是当街辱骂，然后被攻击，一定会有一点没有归属感。因为毕竟我们是临时签，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临时签证者。虽然我们想自己也留下来，可是在这个状况下，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些没有就是依附的感觉，没有就是没有被照顾到这样子。
澳洲移民顾问 Kevin 表示，留学生普遍对未来的移民计划存在担忧，而在短期内，独立技术移民肯定会变得更难。
其实有很多学生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在过去几年呢，这种比较重。但是近几年呢，由于说像这种独立技术或者我们所谓的一步到位的 PR 呢，难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接受像这种临时移民项目了。因为呢，其实这个项目呢，虽然对相比于过去啊，可能对很多申请者来讲，没有说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划算，或者像有那么多的福利可以享受。但是呢，这个符合于澳洲的一个利益，因为其实在，过往的澳洲政府呢，他们在移民事务上呢，越来越注重一个理念，叫做经济理性主义。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提高移民对澳洲经济的贡献率，简单来讲呢，就是最大程度上呢，减少这个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为移民提供的财政支付，而是从移民身上获得最大利益且承担最少责任。这个责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福利相关的。虽然说可能和我们以往的189或者是很多其他的 PR 相比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对于移民澳洲来讲，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甚至于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的话，这样的移民项目也是慢慢的变成一个主流的一个形式。首先呢，其实在很多这种呼声出来之后呢，莫里森我记忆中大概在1到2周之前呢，首先表示说下一财年呢16万的永久居民的配额它不变。但是呢，在我看来，这个对于部分的一些签证种类，比如说技术类移民，它还是变得会比以往比较难的。因为虽然16万的配额不变，但是它内部的这个分配，对各个签证的分配可能会有较大的调整。因为就像刚刚 Harry 所提到的，在这个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啊，这个当时的政府，就是首先呢，先去砍掉的就是技术类移民，砍了14%到20%。在接下来，在经过了金融危机大概2到3年之后，再逐渐的恢复到过往的增长趋势。 而且除了金融危机，在过去澳大利亚的历史中呢，多次每当遇到经济的危机啦，或者是金融的一个衰退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对移民配额包括技术移民增加难度的一个历史。但是在2008年，虽然当时他砍掉了这个就是独立技术移民，但是呢，他当时的政府呢是大力的鼓动去推广了当时的这个雇主担保和偏远地区担保偏远地区州政府担保的类的移民。所以呢，我们的观点是，接下来可能对于像189独立技术移民可能会变得比较难，但是呢，对于说像从去年开始推出的这种偏远地区的临时类的移民项目呢，可能会有一些增长，甚至于政府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出一些促进或者激励性的一些政策，来鼓励大家更多流往偏远地区。像现在的移民肯定会比以往变得比较难，因为呢，对于每个国家在遭受这种经济的一个衰退，甚至于像现在这种新冠疫情下是很多的不确定性时，像这种放水，给更大的一个开闸放水给移民政策呢，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说对于很多想要移民澳洲的人呢，现在应该去着眼于政策上的它的一个调整，也就是说，我会觉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而是更多的着眼于去放在不同的一个州单上面，甚至于一些偏远地区上，我觉得会比较好。而且在澳洲呢，现在偏远地区的发展呢，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差，整体来讲，它每年的人口增加了，包括经济的发展呢，还是比较迅速的。
移民顾问 Harry 呼吁澳洲政府在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的同时，不要忽略了留学生和移民所做出的贡献。
我想的话是，一方面呼吁澳洲政府呢，能够切身的能够保护我们留学生这个一个大产业的一个利益。那么具体来讲呢，比方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这次的话有一些学生的话，比如说持485工作签证，比如说持这个过桥签证 B。那么回到国内，回到中国，那么无法返回澳洲继续学业，那么希望能够给一个特殊的政策，或者是一种新的签证，或者是怎样，那么给他们一个政策，能够切实保护这批学生的利益，这样的话呢，才能让今后的学生能够更有信心来到澳洲。那么另一方面呢，我希望呢，就是说对于学生来讲，那么希望学生呢也是能够客观地看待澳洲的这种经济的变化，通过这些变化，我希望呢能够让学生呢能够理解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自己的劣势在哪里，然后呢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个出国留学啊、移民啊这条路。那么实际上应该是心态呢应该是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我认为前景还是光明的。因为澳洲的政策呢，一直是虽说变化很多，但是总的趋势是没有变，总的趋势仍然是拥抱这种 multiculturalism， 也就是说这种多元化。实际上这些新来的人，新来的新移民，实际上是负责把蛋糕做大。澳洲政府是通过一种手段，能够让这个蛋糕做大，同时能够让每个人分得的蛋糕更大。希望学生呢，就是说有这种信心，能够来到澳洲。澳洲政府呢也有这种信心，能够把这个蛋糕做得越来越大，让每个澳洲人、每个新来的新移民能够都够充分地享受这个蛋糕。